在新约里面哈，好几次提到巴兰，好几次提到巴兰，他里面有提到巴兰的道路，提到巴兰的错谬，还有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呢？在彼得后书二章15节到16节里面。好，那个就会帮我们读。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OK， 这个是彼得后书第二章。那这边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假师父。假师父、假先知。那他提到这些假先知是怎么样？他们就走了巴兰的道路。巴兰道路。然后另外呢，这个巴兰道路是什么？就是为了金钱而出卖他的恩赐。他是有恩赐的人。神给他有恩赐。但是他为了金钱出卖了这个。那第二个是讲到巴兰的错谬。那就是在犹大书十一节。犹大书十一节也是就会帮我们读。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错谬，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
所以什么是巴兰的错谬呢？所以可能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利欲熏心，以为可以试探神。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以为说，他现在换一个方式，可以绕过去，然后呢神不会责罚。所以这个是这个巴兰的错谬。那第三个是巴兰的教训，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里面。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啊，
推
亚
推拉，
对，推亚推拉教会。那个意思就是说，巴兰呢，他就是诱使以色列人犯罪，从内部来破坏他们。所以教会历史一向都是这样，你从外面来逼迫呢，没有办法破坏教会，但是从里面呢，很多时候他们就成功了，就会成功的破坏教会了。那
所以为什么巴勒这个巴兰巴勒的这个诡计啊，神降的是瘟疫呢？而以至于以色列人中有24000人死掉了，因为瘟疫就是会传染的，会传染的。所以真的，如果我们身上留一点点地步给魔鬼，魔鬼他就会趁势而为啊，他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大。他在我们身上做大的时候，我们旁边的那些弟兄姐妹都会遭到污染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那现在你们应该都收到了哈。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啊，打开。那前面刚刚就讲到，就是巴兰的道路错谬跟教训啊。好，那下一页啊，下一页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以色列他们不是征服了亚摩利人西宏，还有征服了巴山王噩，对不对？之后他们就拉回这个摩押平原啊，他们在摩押平原在那边安营，准备要渡河要进攻这个迦南啊。那他们在摩押平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巴兰呢先就被神这样掌管给他们祝福，给他们预言啊。那接下来呢百姓在那个地方就行淫乱啊，那个地方在石亭，石亭就在摩押平原的中间啊，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行淫拜偶像。接下来在这边呢就发生了下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第二次数点百姓。大家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以色列百姓第一次被数点？就是从
民数记第一章。
对，民数记第一章，对，那那个是什么时间点？大家是记得吗？
要起行。
对，从那个西乃山要起行哈，他们在西乃山大概待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在那边领受律法，然后呢建造会幕之后，好，那神就把他们编组成队，那时候第一次数点百姓，然后呢就开始要起行，那是第一次。那他从那边到了这个加利斯巴尼亚，后来没有，他们就不信嘛，没有进去迦南啊。那探子是报恶信，对不对啊？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说要漂流40年啊。 那这个是差不多已经将近啊，就是38年之后了啊。这个时候就从第一次之后到现在已经差不多相隔38年啊。这时候第二次数点啊，第二次数点准备要进迦南了啊。那 这次数点呢，圣经里面说啊，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经文啊，26章了，到26章啊，第二次数点百姓。这时候所数点，他说同样是数点20岁以外的可以出去打仗的啊，算所有男丁的数目啊。那这次跟上次完全不一样，因为前面那一批的全部都已经死了啊，现在完全是新的一代。
除了加勒约书亚，
除了加勒约书亚之外，还有摩西了啊。好，那我们下一页就看到，你看到这里有个表，对不对啊？左边啊，支派12个支派啊，不包括利位啊，不包括利位啊，就是约瑟的话，把它拆成两个支派啊。然后呢，第二栏是旧的人数，就是第一次数点百姓的时候的人数啊。好，那下面是总计，那时候算起来总共有603555人啊。好，经过差不多将近40年之后呢，再一次计算啊，你看总人数啊，新的人数601730人，对不对啊？相差不多，减少了差不多不到1000多人啊，减少1820个人啊，少了 0.3% 啊。好，那但是呢，每一个支派的这个消长啊，差别很大啊，最上面的是马拿西支派哈，增加最多啊，他本来人数是最少的，他本来人数是32000多人，你看左边这一排哈，哎，李记又重新上来，我看一下他怎么回事，好，我这里面扣他了，我们就继续啊。好，你看哈，马拉西他本来人数是最少的，对不对啊？你看左边这一排有没有比他更多的？没有，对不对？32200个，他是众支派里面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但是呢，当他第二次经过差不多将近40年再重新数点的时候，他变成52700个人，增加25000个人啊。它的增加的幅度是 64%， 是12个支派里面人数增加最多的啊，
是增幅最多
啊，增幅对最多的啊，增幅最多的。那犹大支派呢，它是本来人数最多啊，它呢第二次在数的时候人数还是人数最多，还增加了一点啊，它是7万多人啊，好，那西缅支派呢，是它的减少幅度是最大的啊，从59300人啊变成22200个人，一下子少了37000人，你看在40年当中少了37000人，所以他少掉了 63%， 变成原来的不到一半，你看，所以这个差别很大。好，那下一页你看到这个曲线这个图了，这个长条图，你看到左边马拉西增加最多，对不对？最右边西缅呢，这个减少最多，减少最多，这都算比例啊。好，那犹大支派是所有人数最多的了啊。那本来第二多的是但现在好像变成是以撒加了啊。OK， 好，那下一页你看啊，那个后来耶和华怎么小谕摩西啊，在民数记26章啊，
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
OK， 好，你看神说哈，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呢就少分，对不对？所以这个进迦南之后，那个分地哈，是按照什么人数？是第一次的人数还是第二次的人数？
第二次，
是按照第二次的人数，对不对？好了啊，不是按照第一次了，对不对？好，那从这里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生养众多的就产业多
啊，大家想一想啊，第一次的人数就不算，对不对？啊，像那个西缅第一次啊，五万九千多人，对不对？哈，啊，第二次剩下不到一半，然后呢，他现在要开始分地了。就他不是按照第一次的人数分哦，他是按照第二次的人数分。就第二次他人数变最少哦， 变成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少两万两千人，你看有没有谁比他更少？没有，他变成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啊。然后这时候他也不是按照未来的人数，也不是按照过去的人数，乃是要按照现在正要进去的时候的人数啊。这时候他吃亏吃很大，对不对？那马拉西呢啊就很赚了啊，他那个时候你看本来人数不多的哈。啊本来是人数是最少的，现在这个40年当中，哇，一下子增加 64%、啊哎、所以这个给我们当中什么样的启示、啊、
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
啊、就会说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啊、西缅一下子少掉37000人、啊、那这个人怎么会一下少这么多、啊啊、对，刚才李大哥讲的这个是非常有道理，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就是后来他们拜那个皮尔、啊这个巴利皮尔，结果那个是谁带头的？就是西缅的那个新利，对不对？啊，新利带头的。结果呢，可能西缅这个支派参与的最多，所以那时候24000人里面呢，绝大多数可能都是西缅支派的啊，西缅支派的啊，所以他们本来其实呢，他们在这个进迦南之前呢，啊，他们人数还没有这么少啊。但是一下子发生这件事情，就让他们一下子少掉那么多人啊，所以这个是叫做晚节不保啊，晚节不保。那在这个那个我有什么应该怎么说啊、旧的人第一批算的人啊，是前一个 generation 前一代，对不对？后来第二次算的是新的这一代。那在这个属灵的含义里面啊，这是两批不同的人，那他们是代表什么样不同的意思？大家知道吗？旧的人就表示我们这个旧人，新的这一代呢，表示
新造
的人。所以呢，这40年当中哈、哦，那个旧造的人哈、哦，都一个一个都凋零了，都死了。最后能够进迦南的呢，都是新造，都是新的生命。那迦南的意思就是主耶稣里面所有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要领受主耶稣所有的丰富，不能凭着我们这个旧造的人，我们只有新造的人才能够得着基督所有的丰富。所以呢，你在这40年当中，你这个支派如果这个旧造哈、啊、脱落的越多，新造呢啊成长的越多，你进迦南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最多的丰富。那你这在40年当中，这40年在旷野里面好像是没有目标，在那边齁游荡来游荡去，是神的管教跟审判，对不对？但实际上这40年当中，你如果在这当中齁生养众多齁，你的你让你里面那个新的生命齁一直的成长啊，等到这一天他们现在要开始准备要分地了，就按照你要分地之前这时候所算的人数来决定你可以分到多或分到少。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他们在40年这个时间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时间。但是你在这40年当中啊、刚刚李大哥讲了一句话，说看你这当中的表现，其实就讲到说我们这当中的生命的改变跟成长啊，改变的成长啊，改变的越多，成长的越多，你就可以领受到越多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活在这个地上哈、啊、也是有限的年日了、啊。主给我们有限的时间，但这段时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那么多的改变啊、哦？那马拿西为什么它能够增加这么多呢？这一点我们刚刚还没讨论啊、哦。马拿西它到底是什么优点啊、哦？马拿西大家知道这个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个字？
忘了是吧？
哎。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啊，
约瑟的大儿子，
哎，约瑟的大儿子哈、啊，约瑟大儿子，为什么呢？约瑟那时候在埃及，对不对哈、啊？那结果后来神让他高升做了宰相，结果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啊，就遗忘的意思，忘记的意思。为什么呢？他说神让我在埃及地哈、啊、忘了我过去的痛苦啊，所以他就把马拿西叫做忘记啊，忘记。然后生了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的意思哈、啊，昌盛的意思。就是神让我在这个异地哈，在外乡的地方哈昌盛啊，所以一个是遗忘，一个是忘记，一个是昌盛啊，所以马拿西是忘记的意思。那在圣经里面哈，所有的你提到忘记哈啊，忘记意思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啊，你忘记我的律例，忘记我的法则， 你忘记我，忘记啊，这个神啊，那神啊，神的恩典啊，所有的忘记大概都不好的意思，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是讲到好的意思，什么东西啊？提到说神要我们忘记啊，大家有没有印象？
受苦
啊，对，受苦要忘记啊，对啊，还有呢，在新约里面有个地方提到要忘记
别人的恶，
不要计算人的恶啊，哎，对，很好，还有呢？那个保罗说过一句话，
忘记背后，
对，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有一件事情要忘记，就是忘记什么，要忘记背后的
是
马拉西，马拉西我相信他的成功，是在乎这里，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过去是怎么样，他过去人数是所有支派里面人数最少的，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最卑微的、哦、最不堪的、啊、最软弱的，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哎、不要看这一些，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不要想到说哎呀，我是最不堪的、哦、我最差的、哦、在弟兄姊妹们当中是最不属灵的、哦哎、不要这样想、哦，你要忘记这一切啊，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你可以让你这个你领受这个马拿西这个恩典啊，忘记背后的，你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啊，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往前啊。好，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好，那当他们数点完了之后呢，啊，到27章了啊，顺便再讲一下利未支派，他们也有数点。利未支派呢？两次差别不是太大，利未支派多了1000个人啊。好，那下一章里面27章哈，前面是提到说有西罗非哈的女儿啊，他们呢要来求产业，因为他父亲没有生儿子啊，只有他们这个五个女儿啊，所以这五个女儿啊过来说，哎呀，这样子我父亲没有儿子，这样的话，那难道这样子啊，我们就分不到产业吗？啊，后来他们就求问神，神说对，就把产业要分给他们啊。好，那接下来呢27章的12节啊，12节这里啊，这个12节啊，我读好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啊，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在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啊。OK， 所以神就让摩西哈、啊、要上一座山，叫做亚巴林山啊。那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就继续看啊，亚巴林山在什么地方呢？啊，这里是说在尼坡山啊。那圣经里面哈、啊，这个尼坡山跟亚巴林山其实是类似的啊。它是尼坡山是什么？是亚巴林山地里面的一座尼坡山。尼坡山上面有一个最高的一个峰，叫做毗湿迦峰，毗湿迦山顶。所以我们有的地方诗歌里面唱说毗湿迦山，那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讲到说尼坡山，那在这里讲到说亚巴林山，其实讲到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范围最大的可能是亚巴林山，然后呢里面的一座尼坡山，它有个山顶叫毗湿迦山，山顶。那在那个山呢，前面都是平原，甚至于是低谷，那这可以看到西岸的这个迦南地啊。那下一页哈，下一页这就是在这个尼坡山啊，毗湿迦山顶里面的一张照片，从这个地方往迦南地望过去。那它前面还有一个牌子啊，让这游客哈可以知道说，哎，前面哪里是哪里啊？那这个尼坡山呢，它多高？海拔817米，哎，817米哈。那因为它约旦河呢，那个是低于海拔。所以这个相对说起来哈，这个就蛮高的。那前面反正都是一片平原了哈，这个没什么东西挡住它。所以他是要那个摩西要到山上去看了，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最高了哈。那这个地方平常可以看到耶利哥哈，晴朗的时候甚至于看到耶路撒冷哈。好，那我们右边看到这个地图了哈，你看就右边就是尼坡山哈，在约旦河东哈。
三角形。
哎，三角形那个绿色哈。好，那这个你看照这个箭头看过去哈。最右边那边是世界，看到世界，然后第二个呢， 对过去看到的就是耶利哥啦，啊，耶利哥，耶利哥离他最近，啊，就是过了河那边就是耶利哥了。然后再下一个，这边是耶路撒冷，那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啊，耶路撒冷。然后再往左边呢，就是看到伯利恒，啊，伯利恒，主耶稣的降生的地方，
南部，
啊。然后最南边呢，你可以看到那边方向，那个就是希伯伦，啊，希伯伦。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啊 ，OK， 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PowerPoint 啊，先停在这儿啊，好 ，OK， 好，那这里哈，啊，你看，好，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27章哈，27章啊，那所以那时候神就对摩西就说：“你上山，哦，你看的那个地方你不能进去，但是呢，我可以让你上山去看一眼。”哦，那摩西算是很悲哀了，哦，这个辛苦了这个40年，这个什么也不能进去。但是摩西他没有为自己，哦，这个自怨自艾，说：“哎呀 ，poor me，哦，好可怜，哦，没有，他那时候只想到说这些神的百姓，他想到神的百姓，他就说，哦，所以16节他说：‘好，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哦，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哦，所以你看那个摩西到了这个时候，到了晚年快要见主了，他那时候所想到的就是说，主啊，这些百姓，哦，人这么多怎么办，哦，所以这求你万人之灵的神，这是圣经里面唯一是这么说，来形容神，哦，说他是万人之灵的神，哦，求他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好，所以那个神就对摩西说，哦，他是拣选了谁啊，嫩的儿子约书亚，对不对，哦，好，他的特点是什么，心中有圣灵，哦，好，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哦，大家知道这个约书亚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吗，哦，约书亚之前，哦，圣经里面提到他第一次提到他是在什么地方，
在70个章，
不是70个章，第一次出来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是
摩西的助手，
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他是摩西的帮手，哦，好，第一次提到他是在那个利非定那时候
打仗
、哦，亚摩利人来攻击他，看他们，然后后来那个他就差遣约书亚率领军队出去作战，哦，那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对不对，那他一举手约书亚在山下就得胜，哦，他一垂手约书亚就战败，哦，所以后来摩西就一直举手到底，哦，然后旁边有两个人扶着他的手，哦，所以那个是第一次提到约书亚，哦，在那时候他是战败了亚玛利人。第二次提到约书亚呢，是他陪着摩西上西乃山，在出埃及记24章、哦，13节还有32章17节，他是摩西就上了山去领受40天、啊，领受律法。那时候约书亚呢可能在半山腰在那边等他，哦，那后来那个摩西下来的时候呢就找到约书亚了，啊，约书亚就说，哎，山下有听到有这个喊叫的声音啊，什么欢乐的声音，那摩西跟他说不是，啊，不是，他说下面有那个征战的声音，他说不是征战，那个是欢乐的声音，啊，就他们下去看原来在拜金牛犊，啊，所以他那时候他是陪着摩西上西乃山。那第三次呢，他为着摩西嫉妒人，他记不记得，
嗯，
啊，有人在营里面，哦，发预言，啊，没有听摩西的话到那边去集合，哦，结果呢这个约书亚就是说求我主摩西制止他们，哦，这是在民数记第11章28节的地方，哦，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为摩西嫉妒人，所以说这些是比较负面的表现，哦，然后呢下一次就讲到说还有一次，哦，他常常逗留在会幕的面前，这是出埃及记33章11节的地方，这是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他们有事情，以色列百姓有事情就到会幕，那时候会幕那个真正的那个后来那个会幕还没建立起来，那时候只是一个
小小的
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帐幕，是摩西跟神会面的一个帐幕，一个小小的一个帐幕，但是当摩西离开的时候呢，约书亚没有离开他，一直停留在那个会幕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约书亚的他里面的一个品质，他的里面的一个 quality 哈，他里面的一个性格，他里面渴慕神啊，这一点是很特别的。
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稣，
对，耶稣的意思就是约书亚，就是 救主的意思啊，救神的救恩啊。好，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说，然后后来对，还有一个地方在提到约书亚，就是他是那十二个探子里面的一个啊，他跟加勒是十二个探子当中唯二没有说不信的这个话的啊，他们两个人说信心的话啊，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三章啊还是十四章都有提到啊。那在这里有没有提到看到约书亚他是还有一点就是心中有圣灵啊，有圣灵，那他同时是摩西的帮手啊，摩西的帮手，所以后来就神就选约书亚啊，就是来接续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但是你看到哈，在这里啊，是约书亚比较大还是祭司比较大？
祭司
以利亚撒啊，跟摩西亚跟约书亚哪一个人比较大？二十一节，
祭司比较大。
哎，祭司比较大，为什么呢？
他要求问神。
他和以色列全会众啊，二十一节后半啊，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听以利亚撒的命令啊，所以以利亚撒好像比他大，对不对？但也不是以利亚撒比他大，为什么？
因为他求问神。
对，以利亚撒只不过是传达神的旨意啊。以利亚撒为他求问神，所以神说什么，以利亚撒就说什么。其实在这里，以利亚撒只不过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啊，他不是自己凭着自己啊。然后呢，约书亚听到的这个神的吩咐之后，他就照着吩咐啊去做这样子啊。OK， 所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到第二十八章啊，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些点。我们读一下哈，那个献祭哈，献祭的事情其实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很多啊，但是在民数记这个地方呢，有新的规定。新的规定是怎么样啊？在利未记里面只讲到说哦，燔祭要怎么献啊，素祭要怎么献啊，平安祭要怎么献，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不是讲说要怎么献，他是讲到说什么时候要献啊，然后要献。献几次啊 ？OK， 那在这里特别二十八章讲到说哈，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八节哈，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天要献几次祭？
两次，
对啊，早上一次，傍晚一次，对不对？好，那早上那次他其实这两次献的祭内容是一样的哈。都是包括什么？一只公羊羔，对不对？
嗯。
还有呢，第二个是什么？
素祭。
素祭，对，就是细面啊、哦，还有油，对不对啊、哦
嗯？
这个细面是多少？一法十分之一，一法十分之一差不多两公升啊、哦，两个 liter 啊、哦。油呢，一心四分之一，就是差不多一个 liter 啊、哦，一公升。大家如果做过面食啊，这个等于二比一的比例，对不对？面是两份，油是一份，这样和在一起，把它调成做成饼，对不对？啊，这样的饼，有什么特色？
素。
重啊？哎，
素的
。
松
啊。这个我大概我做过，哎，没有经验，谁有做过和面的经验啊？哎，王阿姨，你们有和过面的，做过面团的？
知道比较多一些。
谁？这个你们如果有做过面团哈、啊，做过面团，你知道这个水跟那个面的那个比例大概多少？这个水要到一半吗 ？OK。好，那个我自己做过一些小小的面饼，但是我感觉说不需要到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是那个一份的这个面粉加上两份的面粉加上一份的油，这样把它和在一起的话，这个面团是相当油的，是很油的。大概你做那个什么那个葱油饼，大概都还没有到像这么油，所以这个是充满了很 rich 很油的一块饼啊。那这个要献上去，跟那个公羊羔一起献上。那同时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东西要献的是什么？
酒，
对哈、哦。所以有三个哈、哦，燔祭、素祭跟奠祭。
奠祭，
对，燔祭就是那公羊羔哈、哦。好，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应用啊，在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他们每天就是看着哈，看着那个利未人，看到祭司哈，早上在那边献一次祭，晚上傍晚的时候再献一次祭，每一次祭就是献上一只羊羔哈，然后再献上这个素祭，然后最后再献上奠祭。他们这个成为他们的一个习惯，常常在那边看。所以大卫他曾经这样祷告，他说：“愿我的祷告哈，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什么
晚
祭。”这是诗篇141篇第二节哈，好像像晚祭一样。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提到晚祭啊，当他们在献晚祭的时刻，那时候天使来向这个但以理说话哈。在献晚祭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神击杀仇敌齁齁、哦、还有在献晚祭的时候，那个时候火降下来齁、哦、就是这个那个就是以利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齁、哦、晚祭就是这个时候，就傍晚的时候献了这只小羊羔齁齁、哦哦、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这样看。那今天呢，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齁、哦、我们每天也要献早上的祭跟晚上的祭，傍晚的祭。那对我们来说，这要怎么样 apply 在我们的身上？他们以色列人看到那个羊羔的时候，大家记得这个燔祭的含义是什么样？什么叫燔祭啊？
完全烧光，
就完全烧光，对，
剥皮，
然后切块，对不对？哦，你如果哎，我们看那个利未记的第一章就讲到燔祭，燔祭就是献祭的人要按手在那个燔祭的祭牲的身上，然后呢，后来那个祭牲就要什么宰杀流血，哈、哦。流血，然后呢，后来整个烧掉，献给神。那意思就是说，那个祭牲代替我完全的献给神了，对不对？因为我按手在那个祭牲的身上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那个主耶稣为我们代死，为我们献给神。所以今天是神因着这个祭牲的缘故，他悦纳这个祭牲，所以我们就得到悦纳。好，所以每一次献祭的时候，每一次献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跟主祷告说：“主啊，感谢你，你现在不再是看我，乃是看着这个祭牲，就是主耶稣。因着主耶稣，我得到悦纳。”好，我这边有一个这个早祭跟晚祭的一个祷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跟说主啊，谢谢你是吧？代替我，为我流血舍命，毫无保留，完全的奉献给父神，使我可以被父神悦纳。好，这个就是什么？燔祭。好，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啊，没有保留，完全的奉献给父神。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祭牲，这个燔祭也好，素祭也好，奠祭也好，全部都在讲到都是主耶稣啊。然后呢？第二个，他说：“主啊，谢谢你为我活出全然圣洁美善、满有圣灵的生活，使父神的心喜乐。”这讲到这个素祭跟奠祭啊，奠祭是讲到喜乐，那个酒是讲到喜乐，所以这个奠祭让父神的心喜乐，素祭呢是讲到主耶稣的生活，这个主耶稣的生活是没有瑕疵的，因为讲到那个面啊。那个面是讲到他的
细面，
细面是讲到说地上的产出啦，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啊，我们的行为
磨得很细，
那磨得很细就表示他完全的很非常细腻啊，没有这边粗糙，哎，对，我们这个地上我们人都是
颗粒硬粒，
我们的人是怎么样，就不是太多就是不齐，对不对啊？但主耶稣是均匀适度啊，完全的就是刚刚好啊，都刚刚好。所以他的生活是最最美善的。今天我们没办法活出那样美善的生活，但是呢，主耶稣为我们活了，而且他里面充满圣灵，那个油就是圣灵。好、哦、，OK， 所以怎么样？说感谢主，从此以后呢，我可以怎么样？不再看自己，唯独仰望你，就是神的羔羊。好、哦，你是我的公义、圣洁、救赎。好、哦，求你完全来取代我，使我活出你。我愿意完全为父神而活，使荣耀爱戴归给他。
阿门、
啊。这是一个祷告啊，这是一个祷告是怎么样？就是说，每天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看着这个羊羔被杀，好、啊， 今天看着这个羊羔被杀，晚上也看到羊羔被杀，然后第二天也是这样子，他们看到的就是什么，这羊羔就代表我，就代替我被杀了，然后献给神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我们自己好像都觉得缺欠，对不对？我这里也不够完全，那里也不够完全，但是呢，神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再看自己，就像那马拿西一样，不要再看自己了。今天主耶稣已经完全满足神所有的要求了，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还有每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我是我们嘴唇的祭，就是赞美的祭。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你来取代我。主耶稣啊，谢谢你，你来代替我。好，今天因着你代替我，让我可以在父神的面前被悦纳。所以今天天父看我们都不是看我们了，就是看主耶稣啦。就像前面所说的，他看以色列哦当中没有奸恶，雅各当中哦没有罪恶。因为神都是看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是那个羊羔，是那个祭物。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啦，我的生活里面很多缺欠，但是今天主耶稣成为那个祭物，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的眼目都在主耶稣的身上，每次都要看主。我们一看到主，我们里面就发出赞美；我们一看主，我们里面就发出感谢，
就活了。
哎，对，然后呢，我们就求主啊，你来取代我。你不仅是取代我被献为祭，而且呢，你要取代我这个人，完全的取代我，让我活出你的自己。主耶稣啊，我现在活得很辛苦啊，我凭着自己要做好做不出来，但是主耶稣啊，你在我里面来帮助我，你在我里面活，你来代替我活，然后我也愿意完全为父神而活。所以这为什么他每天早上献的晚上献的不是别的祭，不是平安祭，不是赎罪祭，不是赎愆祭，是燔祭。就是说我们这一天要献给神，我这个生活完全要奉献给主。